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主日的信息，也是一个福音主日。我们所看到的主题有希望吗？这答案很简单，没有希望。为什么没有希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罪的工价就是乃是死。 什么希望？我们的希望就是死，钉子而已。人都有死后呢，不仅光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这个世界一个最直接的信息，我们都是罪人啊。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不论是道教的、佛教、其他任何宗教，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 甚至没有宗教的人都知道人有罪，所以要多做好事，要积德行善。我记得我很多次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做好事就行，不要做坏事。”就有一次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跟司机来讲这个福音，司机说。
我都知道，都一样。只要行，只要你的不做坏事就好，或者说多做好事。但这个做多少好事才算够？你记下了你做多少件坏事，然后再比一比你做多少件好事，然后你的好事如果多过你的坏事，你就上天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记下来，每一次讲一次骗话。 讲一次谎话写一下来，然后再做一件好事，怎么做好事？讲实话算做好事吗？能弥补得了吗？你知道很有趣，这个罪的概念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做坏事，所以人说啊，你要多做好事才可以。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有些那些拜佛的，你知道吗？烧香拜佛，在中国，我认识一些，他们就是。 做完坏事之后呢，然后赶快去往烧香拜佛，然后烧香拜佛结束之后，哇，然后他们继续做坏事，做更多的坏事，然后做完坏事，他用来哇烧香拜佛，还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很多的官呐，最近中国反腐反的很厉害，就是很多贪官呐被抓到，有趣的是这些贪官呐很多都是拜佛的，拜的很厉害，哇，家里面外面到处放这些佛像。 然后拜完佛之后，心里平安。反正我做的坏事，把这个佛祖都帮我担了，然后继续去坏，继续拿钱，继续去做坏事。你觉得拜这个佛有用没？我觉得不要拜更好，反而拜完之后更心安理得的去做坏事，去做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罪呀，你知道吗？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罪的概念，就在人良心里面。
你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良心会砰砰跳，很厉害，会，因为是罪在告诉你，我们在做错事、做坏事，所以，上帝就在良心放在人里面，人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生下来就是，因为圣经很真实、很清楚的说，世人都犯了罪，无一例外。我们怎么知道罪是真实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因为死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会死，为什么会死？有人说病，是所有人都生病吗？不一定，有人不生病也会死，这死终究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罪的结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那反过来说，再问一下这个问题，有希望吗？
如果人没有生命，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希望？今天很多人，你问他有希望，他希望什么？他希望学业进步，学生，希望学习越来越好。你问他做工的，他希望什么？我问很多人，问他问题，希望什么？肯定钱多了，钱越多越好，赚大把大把的钱，钞票越赚的钱越多越好，这就是希望。有人当官的，他永远不会嫌自己的官太高，他会。 他会希望自己越爬越来越高，但反过 来, 过来问一句： 如果命都没了，你要钱有用吗？如果命都没了，你学习那么好有用吗？没有用，真的是连命都没了，你其他这些有什么用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你要钱，那给你100万、1000万，啊，你把命给我，你要吗？你不会卖给他，那钱还有什么用？所以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说，只要最根本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要活着，你要有生命，你知道吗？连生命都没有，其他的盼望根本就不要谈，希望什么根本谈都不需要。所以当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就是一个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会讲的时候，你问他的盼望或者他的希望，无非是金钱、钱财、地位、名誉，无非是这几样而已。这一切东西呢，他所想渴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他能看到的东西，啊，都是在这个太阳之下，人所能看到的这些物质、钱财、地位、名誉、车子、房子等等这些东西，啊，而这一切等等这些东西呢，他所要想要得到的，他根本就不会满足。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就好像说，钱财这个东西，钱啊，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人都会希望自己钱工资会薪水会更高一点，对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做工的人从来不希望自己薪水可以涨的，我还没有见过呢，也没有听到过，啊。但反过来，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薪水可以涨，涨到多少，你可以觉得说。你可以接受你的希望达成了，满足了。薪水，比如说你的薪水一个月5000块，够吗？如果你赚3000块钱的，你问他说啊，一个月给你5000块，他感觉5000块就不错了。如果一个月已经赚到5000块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说满足了，他不会说够了。因为其实有人做美国有一个机构，他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问别人，他问人的薪水，采访别人，就问一个薪水每一个月赚3000块的啊，你觉得薪水怎样，够吗？你的家人、你自己啊，开销所有的，他说，差不多，但是还差一点点。如果每个月薪水能够达到5000块的话，我觉得家庭就是 OK， 就是没问题，可以够了。然后他就问一个月薪水有5000块，就问他。你觉得够吗 ？OK， 你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块，才对。然后你觉得这5000块够你用吗？吃喝用啊，你家庭开销所有的。他说5000块用起来还是蛮紧张的。如果一个月有7000块就会更好。然后他又问7000块，又问10000块的，答案其实你们都知道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个说够的，没有一个说满足的。所以一个这样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呢？钱是不能够满足人的。但更有一个有趣的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坐那个，而上一次跟那个司机在聊的时候，那个司机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耶稣啊让世界上没有钱就好了，他说这样的话我们 就不需要每天都拼了命去赚钱了啊。然后我就跟他回答说，我说以前的时候啊，在钱被创造被造出来之前的时候，人是以物易物啊。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这梗，我用一个机子啊，换一把米，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没有钱，人只是用东西来换东西，人照样会有贪心，会希望说我用少一点东西换你多一点东西，甚至我可以不需要付出，我就可以得到你的东西。所以问题的本身不在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钱是万恶之根，对吗？钱财是万恶之根吗？没有，是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说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心不满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是一切这些短暂的东西呢，这根本给人不能够带来希望，绝对不能。 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事实，你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真的实在是短暂。像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所盼望的第一件是属地的盼望，第二个呢是暂时的一个短暂的，人的生命昙花一现啊。大卫说，我的寿命不过如手掌，债如手掌一般，转眼之间啊。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气泡一样，看上去很美，它一爆破，什么都没有了。所罗门怎么说？所罗门说，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捉影，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人在这个地上所盼望的一切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目的是让人看到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份荣耀，那里才能在那个地方的事物才是真正能够满足人的。我们刚才所谈到这一切的盼望呢，其实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呢？是一个灭亡的盼望，它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一个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真正的盼望，首先是或者说一个希望，必须是一个活着，你知道吗？啊，活着真好，只要人活着，你知道吗？才有希望可以讲。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其实真正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在哪里？父在日光之上。在罗马书第15章13节，保罗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借着圣灵大有盼望。也就是一个人他首先有生命，他才有盼望。生命在哪里？生命在上帝手里。在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或者说活着的盼望，活着而且充满活力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盼望的缘由在哪里？那这些经文就告诉了我们说，是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将盼望的赐给我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为什么讲的怜悯？怜悯是什么意思？就是可怜的意思。回到我们刚刚开始我们提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我们是污秽的罪人。一个在最终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才需要希望，一个绝望的人。以利米有一个很实质的一个例子来解释我们这个罪人怎样沉迷在罪中。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自己的肤色呢？古时人是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皮肤是黑色的。然后他说，豹岂能改变斑点？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变成行善。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做善事啊。以赛亚说，以赛亚先知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些好事，在神眼中不过如污秽的衣服一般。你这个人做好事的时候都有一个动机啊，一个动机也不好。很多人啊，哇，盖一个医院，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他盖好这个医院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自己的目的，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被别人记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人呢、啊、都是被罪所捆绑，因为罪并且要带来灭亡的情人，所以可以说人是一个不能够自救，就好像一个人掉进水里一样，一个人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他在山上乘一浪，他根本没办法救自己，他需要别人来拉他一把，把他救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神说他照着他的怜悯，他来拯救我们。神他伸出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手，要把我们从里面拔出来，借着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在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第四章，他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真理。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听到过很多人去这样讲，他说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很霸道。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很霸道，为什么你们讲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其他的都不可以上天堂？但上帝说，因为耶稣就是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真理，就是这样一个窄路，这样一个唯一的一条路。那他就是这个牧师在听到了就回问他，他说你说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这是霸道。那同样他反问他一个问题，跟他说你不呼吸就不能活着，霸道不霸道？你是觉得霸道的话，你不呼吸还是 你闭上鼻子然后嘴巴你堵起来，你看你能不能活着？你要能活着 OK， 说明确实有点霸道。那这是一个很事实的东西，就是你这就是就好像说人不能够离开空气一样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一个人不能够否定一个事实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上帝所提供的这个窄路呢，也就是唯一条路，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的复活给我们带来这个盼望。为什么彼得在这个地方刻意的加上一个从死里复活呢？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彼得他会这样去写？因为这句话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正回答了保罗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彼得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耶稣的复活他带来一个扭转，也就是他的复活解决了这个死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和他一同来享受这个复活。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但后面又说了一句话，他说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人必须要重生。就像耶稣在和犹太的他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这个耶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跟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如果你只是从肉生的，你要死；但如果你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的，那你就能够活到永永远远。那这就是耶稣所在这个地方所在这个约翰福音跟尼哥底母所讲的这样一个真理。那这样一个真理呢，我觉得对所有的信徒也是一个提醒。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只要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去教堂里面啊唱唱歌热闹一下，然后大家讲讲话交个朋友，然后聚会一结束啊拜拜啊。甚至有些那种大的教堂，他到教堂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熟人，他到教堂就好像到工作地方一样，他就是这样一个high and bye 这样一个地方一样，到教堂见面人，哎 ，hello， 你好，你好，然后聚会一结束，哎，你好，拜拜，拜拜，仅此而已。教会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而一个信徒对教会的参与也绝对不应该是这样一种参与。神说是重生啊，你们，也就是一个人他必须要重生。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重生了没有？不是我们只要去过教堂就行。有些人一年去一次，什么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啊，到教堂可以发礼物，然后还有吃的，很多吃的东西。一个人他要想得到这份永生，他必须要重生。如何重生？从水和圣灵而生。这个水是什么？有神的道这样一个捷径，圣灵是人将人神，这个圣灵是就是神他的第三个位格在人里面这个更新。那从简单从人的角度来讲，怎样才算重生？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将你的生命真正委身给神，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你真正的你委身给上帝。换句话说，以前我做主，我是 number one 第一。然后，当你信耶稣之后呢？耶稣基督，他是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是在哥罗西书保罗的，他一定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说：“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我主日的时候我去教堂，我去过教堂。不是我曾经读过圣经，他是让基督在他生命做首位。一个真正将生命顺服给主的，啊，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敬拜，它有意义，它有价值，因为我们在侍奉上帝，因为我们在顺服上帝，因为我们在荣耀上帝。这样一个明白的。有智慧的，有理性的，有神的参与的，一个完全这样一个委身给上帝的这个顺服，这是一个标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然后呢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在第四节我们会保罗彼得会更具体的来给我们描述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盼望是怎样的一个盼望。你看在第四节他怎样讲，他说你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从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我们先看看这几个字，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三个词。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朽坏的？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朽坏的？在这个地方彼得来形容我们的基业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三个不能朽坏。什么是不能朽坏？也就是不能够腐败，不能够灭亡，不会毁灭，不会消失的这样一个基业，来形容他的一个长存性。这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希望，什么样的希望？对那个基业的一个希望，那个产业，那个要得到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地上什么东西是不会朽坏？房子会不会坏？会。钱会不会坏？车子会不会坏？有人说我现在存在银行里面不怕坏，
银行帮我保管，没关系，我钱坏了可以有新的钱给你换。银行可以存到永远吗？银行可以存多久？人以为银行是，你知道，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人以为啊，钱放到银行就能放天堂似的，永远不会坏。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银行也是会倒闭的。我不知道下一个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修坏的。金子会不会坏？当然会。因为 你在下面的经文你就会看到彼得说，你那经过火仍然能坏的金子，也就是金子也能够修坏。但是上帝所给的基业是不让我修坏的。并且呢，不能玷污，也就是不能污损，不能够被污染，毫无瑕疵。这里面讲到是一个完美性，前面是一个长存性，也就是这个基业，神所预备的东西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而第二个呢，谈到这神所给你预备呢，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你挑不出来任何毛病的，这样一份基业。那第三个呢，不能够衰残，讲着它的一个超越性，它超越了一切物质，一切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财富和基业。在这个地方呢，彼得他用基业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希望和盼望。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基业其实是一个在旧约整个神他的一个百姓在一个里面很熟悉的常常用到的一个观念。当彼得用这种方法来给这些当时这些犹太人来写这篇书的时候，他们一看就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历史，他们还记得神曾经在旧约当中，每一个犹太人一定要知道的，在旧约当中神就应许了他们要得到的一个基业。那个地方叫什么？迦南地，应许之地。还记得当时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浩浩荡荡出来的时候，神说神要把他们带领到应许之地，经过40年的旷野，他们到达了迦南地。所以旧约对他们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概念，神给旧约教会，也就是以色列国，他们的一个应许，一个盼望是什么呢？迦南美地。但在新约的教会呢，我们的一个产业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 你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你已经看到是神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在旧约当中，他跟以色列谈到一个地上的基业，在新约教会呢，神谈到的是一个天上的基业。然后呢，我们看到当彼得他用三个他在形容这个基业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否定式，三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为什么？因为对彼得来讲，这个基业，他用正面的这个来，根本对他来讲没有办法用正面的一个语词来形容得出来这种荣耀，这种丰盛。所以神给他这样一份智慧来想到，就是他不能朽坏，因为它是长存的，它不能玷污，因为它是完美的，它不会被污染到，并且呢，它不能衰残，因为它超越一切的。从这样一种方式来形容这份基业，这份产业何等的伟大和奇妙。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多书1:2，他谈到这样一个盼望是什么呢？永生。在使徒行传24:15呢，谈到是一个复活。在哥罗西书第1:27呢，它谈到是一个荣耀。所以神用个不同的词汇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基业。在以弗所书1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一信耶稣的时候，你马上就一个印记，一个印记打印在我们里面，那个印记就是
圣灵就印记在我们里面，说你已经是在天国有份的人了。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但有些人说，哎，真的吗？我觉得有些基督徒有些时候软弱的时候也会怀疑，真的吗？就好像约翰一样，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啊，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在旷野讲道，哇，多少人到他那里去受洗啊！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他说什么？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那是耶稣基督吗？他知道那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吗？他当然知道。他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讲出那句话说：“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啊！然而呢，当他被住到监狱，被放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派门徒，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吗？”又怀疑了。他到底是不是耶稣？他如果是耶稣，我怎么放到监狱他都不来救我？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不是来让我们整个犹太国复兴的吗？不是来打倒推翻罗马政府，然后整个犹太人可以翻身了吗？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你去告诉他我所行的，怎样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是死人复活。”很多时候，当我们心智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转眼来仰望耶稣，来肯定我们的信仰，来肯定我们的盼望。那在第五节里面，他就谈到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上帝他对我们的保守，不单单是他在天上，你看，其实在第四节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神已经肯定了说这个基业神帮你保存好了。然后在第五节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我不仅帮你们保存了你们的基业，而且我还会保存你们，我还会保守你们。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人，我们也会被神所保守。并且更有趣的，其实你在下面在这第五节这句话结束之后，彼得用了非常肯定的一个词，他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如果你在怀疑的时候，你看一看彼得所讲的，他没有用一个模棱两可的词，他没有说也许啦、可能啦，他用了非常肯定的，一定可以的，必能，必定肯定的。如果当我们心性软弱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圣经，你想一想神的道，让神的道再次坚固我们的信仰。神说必能，一定可以。当你怀疑的时候，当你灰心软弱的时候，当你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你重新归回到神的话语、神的道，然后看到神肯定的说一定可以的，不要怀疑。因为我们的思想，人是易变的，但神的道是不变的。人是短暂的，但神的道是永恒的。我们的肉体会有短暂，会有结束，但神的道，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道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要永远，直到永远，也必能够应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彼得再次肯定你们的基业是被保存的，是已经预备的。因为耶稣他就已经，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讲到过，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去为我们预备，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更加的肯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基业。那对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来讲，我们需要知道旧约的历史。这是为什么神给我们圣经的时候没有只给我们新约，他连旧约也给我们。因为当我们明白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上帝是何等信实的，那会鼓励到我们说在新约上帝照样是信实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永不改变。在约书亚记第13章33节的时候， 神借着摩西来告诉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我问你有姐妹一个问题，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哪个支派？在以色列所有支派当中有一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谁？利未支派。所以你读约书亚第13章34节33节，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开始跟他们分产业啊。流便支派在这个地方啊，马拉西支派在这个地方，犹大支派在这个地方啊，以撒家在这个地方，全部分完了，利未人呢？利未人没有地方。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产业。你可以在约书亚第13章33节里面读到，他们没有产业。所以利未人和所有祭司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而且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所以祭司和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彼得在他所写这本书信，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什么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在这里面，彼得在重复或者来呼应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是没有产业的，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迦南地是没有产业的。但在新约呢，照样彼得说你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你们就是祭司，你们就是新约的利未人和祭司，你们是没有产业的。不要拼了命在这个地上哇想要积攒自己的产业。中国古代有一个第一大贪官，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中国古代第一大贪官不知道，和珅。有没有听过和珅这个人啊？在清朝的时候呢，和珅他只是一个官呢，但他比国家都有钱。和珅家的钱比国库超过国库的三倍以上啊。他那么有钱他都不满足，然后呢他想怎样呢？他说他想要把自己这个子子孙孙呢，把他的钱够他的子子孙孙几代人都要够用，你知道吗？他超过国库三倍了他还不去满足。所以今天不要轻，不要在地上积攒产业，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产业的一群人，上帝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拼了命的在地上攒产业，一定要买啊，买个房子，一个房产不要够，买两个。我知道有些人很有钱，在泰国一套房，在澳洲一套房，然后在北京一套房，新加坡一套，哇，在很多地方都有房。我们中间没有的不用担心 ，OK， 不用担心。将来有一天到千禧年国中的时候，你比他们都要多。如果你真的是在我们今生今世的时候，你将你的生命、你的侍奉、你的时间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比这世上一切最富有的更为富有。所罗门在他一生走到结尾的时候，他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他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爬这座山一样。当所罗门到达山顶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往下看了一句话，他说：“虚空的虚空。”他终于爬到山顶了，我下面的人在拼命往上爬。他说：“虚空的虚空，你不用爬了。”如果你读一读《传道书》，你会发现整本《传道书》这个虚空这个字是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其中之一。他说要比钱吗？你没有所罗门有钱。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所罗门的时代银子根本都不算什么，比如说其他那些金属来银子都是多的根本数不清，你知道吗？到处都是金子呀，太富有了。你比钱，我觉得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有希望可以比得上所罗门的。比如说这辈子再给我们一辈子多70年80年，再多个140年，我们都不可能超过所罗门。
要比官职我觉得更没希望了。所罗门是在当时的时代，他以色列国的一国之君，而且他的权威他的权势，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你是爬，你比钱财比地位，你在 爬这座山，你所罗门已经到山顶，他告诉你什么，他说不用再爬，你爬到山顶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世界，这座世界的山根本就不能给你提供任何东西。那个所罗门他说他曾经这样一句话，他说凡我心里所愿的我都不禁止。什么意思？也就是凡他所罗门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吗？啊，比如说老婆，哇，我觉得我们没希望比得过所罗门的，知道吗？你知道所罗门多少个老婆啊？大家都笑了，你们知道他太多了对吧？啊，1000个啊，妻妾成群啊。所以所罗门说，凡我心里想要的东西，无论是金银钱这些财宝物质，还是这些老婆漂亮的女人，他什么都不缺，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浪费了他的生命，知道吗？他说在这个传道书第12章第1节，他在这讲，当趁着年幼，今年早年数。在整个传道书结尾，传道书的生是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结尾之前他所写下的这本书，在传道书整个书信的最后一段，他说什么呢？我觉得我值得我们来读一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节经文。传道书第12章13到14节。传道书是12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啊，传道书的12章13到14节，愿神的话语借着这两节经文来提醒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预备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所罗门说，这辈子我已经什么看透了，最后总结就两点，第一点敬畏神，第二点谨守神的诫命。他发现他地上拥有这一切原来不是他的产业，他发现他很努力拼命所见到的这些东西，他所罗门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建造学的工程，非常厉害。他建造很多，你看圣殿，所罗门建造了，对吗？花了几年？7年。他所罗门自己的住的地方花了多少年？14年。哇，你看看，所罗门很厉害。厉害什么呢？厉害在这个世界上他太聪明了，神给他智慧给他吗？给了，但他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才发现说，这个地上不会有你任何的产业，虚空。虚空是什么？捕风捉影，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谁能抓住一把风？谁能抓住自己的影子？这就是所罗门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是没有产业。所以这也是使徒彼得在同样在第2章第9节回应，在旧约当中立位人这些祭司是没有产业的，我们的产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有产业的，因为我们产业在上帝所立位的地方。如果人没有信心，他就看不到自己的产业，他仍然会为这个世界而活着，为这个世界而拼命，而积累自己的财宝在地上。同样，我为什么讲没有信心会看不到呢？因为你看到彼得用这样一句话，他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什么时候，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他没有显现，就好像保罗和约翰都用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也就是将来这个产业呢，我们还没有看见，你明白吗？
他没有看到。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在这个方面。所以在圣经里面向基督徒所显现的救恩呢有三步。哪三步？第一步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发生在那一刻，从你相信耶稣基督开始，你就已经发生了，已经得着了，已经预备好了在天堂那份产业和基业。第二步是什么呢？是现今今天我们不断的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建造。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来这样一个事来形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一个工厂，有的是用金银宝石，有的是用草木和秸。金银宝石是烧不坏的，草木和秸是烧得坏的。神保罗说，将来有一天神要用火来试验你们的根基，凡是能够存得住的，你们有福了，如果存不住的，你们还是得救的，因为你们的根基建在基督身上。但是将来你们的产业是少的，是少的。就好像有个牧师他讲到这样讲，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有些人是坐在这个桌子周围是吃的，享受这些佳肴美味的，有些人是在厨房里面端盘子跑腿的服务生。将来就是我们将来一个产业一个荣耀所预备的多少，也跟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跟随也有关系。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将来那份荣耀的产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将那个丰丰富富的那份荣耀向我们显明，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就能够看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那样，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会存到永永远远的基业。你有希望吗？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希望仍然在地上，那他就是没有希望。如果今天还没有做基督徒，但你听到这样一个天上的一个基业，并且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你就是有希望的。你的基业一个荣耀在天上就已经为你所预备了。愿上帝祝福我们一个人在基督的里面得到这份基业产业和荣耀的盼望。我们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恩典怜悯的上帝，你告诉我们说你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你为那信的人所预备的何等丰富，何等荣耀，言语无法表达的那份基业，让我们凡已经在基督里面的人能从敬畏的心跟随上帝荣耀的脚步，以及神你借着你的仆人所罗门用失败的一生的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也教导了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要敬畏神，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愿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实行这样一个拯救的工作，将那没有得到基督的人，主你打开他们的心门，今天接纳你成为他们的救主，圣灵来更新他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不效法这个世界的生命，日益更新而变化，追求上帝的荣耀的旨意。主已经得救了，你帮助我们能够再次被更新和提醒，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的荣耀的产业，如同保罗一样，他说他历尽心志向那个标杆直跑，要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上帝恩待我们一位，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不配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